欢迎来到茉莉书房，我是主持人吕安，
我是 Gary。
Gary， 我们最近在聊那个前阵子都在聊一些茉莉书房，我们听完之后跟目前我们在整个定位上的讨论了。然后我记得上礼拜我们其实也针对这件事聊了一些。
对，
那你那时候是提出什么样的想法？
我那时候想说，就是茉莉书房这个，它我们想法它比较不是一般的，就单纯 podcast 节目啦。然后我们想要就让它品牌化，就是让它整个规模或规划更立体一点。所以我那时候提了一个概念是，我觉得它可能可以比较像是社团的形式。让大家用社团的架构去经营，然后让大家进入到这一个可以建立归属感的地方，这样子。
对，那你那时候就问我一个问题，说假如它是一个实体存在的空间，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只是节目而已。
对啊。
那如果它现在就是一个实体存在的空间的话，我们把它定位成什么样？那我们比较目前的想法是我希望它比较像是一个社团。
对，
甚至是可能是一个漫画社团，校园里面的漫画社团，存在于我们现在生活中的一个漫画社团。
对
对，那既然是社团的话，势必就有一些可能相同喜好的人有机会来到这边，然后跟我们做一些交流。我们前面也讲过，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节目里面很快就可以有来宾，那这一集就是我们要开始做来宾的开始。
那我要先岔开问一个，
嘿，
你刚刚说就是有相同喜好可以进入这个社团，
嗯，
那如果他不一定有这个喜好，但他只是单纯想进来，可以吗？
可以啊，
我可以。
但是看我们有没有聊得出一些有趣的东西，
就看大家投不投缘这样。
对，因为主要是我觉得现在是我会想要更认识一些跟我不太一样的人。
嗯，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节目的设立对我们两个来说，甚至以后我们找来宾的方向，我觉得也有可能比较像是，哎，我们搞不好有机会可以想认识他一下，但我们不认识，有没有机会透过这个节目？对，
他没有很常看漫画，也没差，
也没差。但我相信，可能他多多少少有接触一点点，他不用很爱看，没关系。那
了解，
或许我们可以聊出一些，搞不好是有些东西在他小时候给他一些启蒙，那影响到他后面的发展。那我觉得这件事会也会很有趣。
没有，我刚刚会这样问，只是因为我不知道刁难，我刚刚只是因为想到，就是我自己，因为我毕竟高中大学都有玩过社团这样。那我刚刚想说，因为我高中大学大家在社团里面，其实很多人就是。他也不知道他要选什么社团，他就进来，所以他其实也不一定有兴趣。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好，没事，我刚只是突然想到这个点，
但可能有点不一样，就是我们接下来会找的人都是我们觉得这个人可能是有趣的，想跟他聊聊看。我们这一集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身边的一位好朋友，
对，
然后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他喜欢看的漫画，跟来聊一些我们漫画上的一些交流。这个朋友比较特别的是，他是 Gary 这边的朋友，
对对对，
然后我也是因为 Gary 之后才跟他认识的。他平常的工作之前跟 Gary 以前是同事的关系，
对。
然后我觉得他在他的一些工作上领域上有一些蛮酷的地方，跟他看的漫画我觉得也蛮多的。我们平常的讨论里面其实也都蛮聊得来的。
对，
那我们来欢迎我们这位朋友，他叫做许博。
嗨，大家好，我是许博。Hello， 我是 Gary 的朋友，而且自我介绍了嘛，对不对？
对， okay， 没问题，你可以自己 Q 自己。
OK， 对，我是 Gary 的朋友，之前是在就是
展场，
对对，展场的活动
前同事，
对对，前同事这样子有认识，然后聊一聊，哎，蛮投缘的这样子。对，而且刚好我大学也是念艺术相关科系。
哦，
对，我是那个。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艺术与造型设计学系，
名字念完这么细，
对，那名因为名字很长，念完之后就感觉有那么一回事的感觉。这样子，
我想说，我们两个其实也没有在节目上讲过我们很明确的科系。
我是天主教辅仁大学进修部哲学系，但现在已经废掉了。
我这个系没了
、啊，前几年前废掉了。日间部还有，但夜间部没有。
哦，
那我是夜间部的。
了解。
OK。
那 Gary 是，
我是文化大学，中国文化大学景观学系。
对对对，
你要多凑几个字。
没事，那个我高中同学是他的学姐。对，也是念同个系，
我
之前有聊过，
好像有
好久以前聊过这样的，对对对，好，没有，这不重要。
许博，你念的这个跟你之后的相关工作有关系吗？
哎，稍微有，就是因为这简单来说，艺术系嘛，然后我主要是里面是分组有念是艺术教育相关的，对，然后后来之后念研究所期间就有一些外面的一些艺术教育的活动，对，例如说像之前就跟 Gary 认识的，就是一个。 也可以直接讲吧，就是反正就结束了吧，就是比较一个联合数位文创的那个旗下一个某一档展览，他们跟法国的那个庞毕度艺术中心合作，把他们的那个艺术教育推广的活动然后带来台湾这样子。对 对
比较儿童面向的啦，
儿童面向，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没错。
也据我所知，许博的专业是教小朋友在艺术相关的领域的接触嘛？
大部分是这样，因为我们毕竟我们学校也是有修，主要是学小学教程。对对对对对，那刚好结合我的艺术教育专业，就大部分都是带小朋友这样，所以刚好在那个展场就是带小朋友期间，然后刚好 Gary 是工作人员这样，
有，我是顾路口的，
验票人员，
对，或是临场反应人员这样，
对对，负责帮我们挡一些比较激情的家长们这样子，对，
了解。好，那
对对对，
我们现在大概对许博的一些背景要稍微知道一下，那我们马上来切入到我们的重点，就是在漫画这件事上。从我们的朋友里面先邀请了许博，也是因为我们知道许博在自己的领域里面有一套自己的宅文化，对，自己有宅，就是从小到大应该有宅出一些心得。
这么直接是心得了，这样，
不敢这样讲，不敢这样讲，怕会烧起来这样子。对，我就是一个兴趣爱好，大家都是喜欢漫画的，对，喜欢看漫画的朋友同好啦，这样子。對對對，
因为我其实在这个节目会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每一个人不同的宅法，不同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对宅这件事情上可能有一些刻板印象，如果你不是这么爱宅文化的话，他们会觉得宅男宅女都是一个类别。
但近年比较还好了啦，
近年比较还好，但因为 我其实我这个好像没有讲过，就是我想弄这个节目跟这个粉丝页，其实是因为我在大部分的宅活动里面我找不太到归属感。
这我知道，但是好像节目确实
好像没有讲过，因为我其实去动漫展我会不太知道我要买什么，然后我去了一些动漫相关的活动，然后有一点好像我有点格格不入，融不进去大家这样子。
可以理解。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在宅这件事情上应该有很多个面向，然后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可以借由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展示一下形形色色的人，大家不同的宅法有哪样子，
多元一个面向这样子。
对，我自己有，因为刚刚有说是社团嘛，所以我觉得我身为主持人，我们这边要准备一些相关的题目来给一些来初来乍到的一些新朋友，对，
聊一下，
对，来聊一下。然后我觉得
你刚刚这样讲，像要考他，
可正常，
请问，
因为我有准备一些题目啦，然后让大家想说借由这些题目的对答交流，可能大家可以跟对我们的来宾更快速的认识，
有我们好奇的事情啊。你讲题目很严格的感觉，
好，
请问七大罪是哪七大罪？
哦，不是这种，不是这种，是绝对是因为我想出的问题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对对对，所以会比较好回答，都是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
Okay,
好，来，
好，
那可是我在出这题目前，我想要讲一下一个脉络，就是因为我很喜欢一部电影叫做《曼哈顿练习曲》，然后他是那个演绿巨人的那个叫做
马克鲁法洛
、然后跟齐拉莱特利演的，
对，
两位有看过这部电影吗？
有，
我看过片段。
Okay,
对对对对，
然后这部片段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桥段是，马克鲁法洛好像想要看齐拉莱特利的歌单，然后他觉得很害羞，因为通常这种很爱听音乐的，你一看对方的歌单就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了。那我现在也要来问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你的漫画清单。对，如果我们来选一，我这个很直接哦，
超直接，
要把你的内心剖开。
哦天哪！
就如果你的漫画清单，假如我们选个3到5部，你可以。可以超过或是有少都没关系。
好，
你觉得从小到大到现在每一个阶段里面精选几部构成许博这个人，你会选哪几部漫画？
哦天哪，3到5部。
对，不用讲原因没关系，我觉得这只是我们可以透过你的喜欢，然后让大家觉得哎，好像有些人会知道哦，他在哪个地方大概跟你有共鸣，这个样子。
因为这个问题我自己某段时期也有想过，刚好也是近年来，因为就想说如果成长阶段一个时期选一部的话好像蛮有趣的。
哦，你是自己有就是
稍微有想过
意识过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或者是说那个时期，哎，好，或者说很单纯的，你就回想说，哎，你高，例如说你高中时候那个，你一想到你高中，然后想到高中的漫画，然后会浮现最多画面是哪一部？就是可能最那个时期充满最多的是哪一部这样子？对对对，那我就直接列了，我就从最最最最小到最大这样子。
哎，你手机可以拿高一点，
对，你可以拿高一点，
对对对，
你可以拿起来看没关系。
好，悠悠白书， 然后再来是航海王、
哦、航海王
海贼王啦，这样子的。那 一开始 我那时期还是有海贼王的那个、哎嗯、那时候新闻还有就是有报说那个改成航海王是因为什么，
哦这个有报、哦、
对对对对， 我还有经过那个时期改掉了，
对，它是一些有一些可能教育意义上的，
对，说什么海贼说就是那个贼那个字，然后就哇塞算了文字狱 OK OK， 然后再来是高中是灌篮高手，
嗯
嗯，然后再来还有高中还有一部就是魔法少年假修，
哦假修、
嗯、然后大学以后就是银魂跟火凤燎原，
嗯，
总共六部，对啊对啊，
那我发现你的你自己打的笔记有够多的
啊，没有没有，对对对对，我是一个很容易我需要准备一些稿，对对，很容易那个词穷的人这样子，对对对，
显得我很不认真，我什么都没准备，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来来来，作为第一个被两位邀请的，多么荣幸这样子，我需要准备一些这样子，真的，
我们前几集也准备一堆，哪里都没用到，没关系，
因为我刚刚你讲，我才一坐在这边，你讲我才意识到，啊，对我是你们第一个邀请的，我靠，吓到这样。
没事没事没事，
你绝对还会有下一集的，因为我们今天要录两集。
对，
哦，操，原来是啊，对对对对对。
我刚刚听你前面几部都是比较偏王道少年漫画，
嗯，
然后后面开始就偏有点搞笑成分的银魂，
那 对，
然后甚至再往下就变得比较慎重一点的火凤燎原，
嗯嗯嗯嗯，是的。
你觉得这些脉络上跟转变上有什么关键点吗？
哦，我觉得有诶，欸，我觉得真的是自己以前真的认真就是一个很超级被Jump 王道少年影响的人，
嗯，
然后也很单纯，
是
也很单纯，因为小学国中都比较，我小学在念八里国小，就新北市淡水对面那个，我都要这样讲，对，淡水对面那边，然后就真的是比较相对很淳朴，
是，
欸，相对很淳朴，然后也是你讲单纯啦，也是单纯这样子，然后真的是近年到国高中，搬到台北市之后，才开始有被都市文化就是熏陶这样子，嗯，对对对对，所以这年龄越来越大，所以就是会开始看一些，哦，我觉得应该也是自我开始认识，慢慢认识自己的，然后也开始越来越就是，欸，知道说自己想要喜欢的面向是往哪个方向走这样子。
我觉得你刚刚讲蛮好，因为我们确实我们这一辈，嗯，因为我们年纪差不多大，
嗯，
我们应该是同年的，然后我们小时候在对漫画的那些认知跟想象好像就被 Jump 的这些漫画给定型了，
哦，因为太印象深刻了，
对对
对
对，
对，因为就是我那个时期，我先说我自己，虽然最近 RIP 那个鸟山明老师这样子，哦，
嗯，
七龙珠真的是超级影响我们那个时期的人，那包含到现在，
嗯，
对，那个时期，因为我先说我自己没有看完，也没有几乎没有看过七龙珠的漫画，
哦，
我只有就是在电视上看过几集动画，
动画，
然后那个时期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没有对我的胃这样子，然后就也就没有认真看，然后但是那个时期就是动画就很新鲜，就是卡通什么都看，所以那时候也是多少看的，例如说看到打完佛利萨，
嗯，
然后魔关光沙炮啊之类，有看到一些戏那个对对魔人普乌之类的，但是真的就没有认真的从头把它看完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时期真的 Jump 影响我们这个那个年代的真的很深这样。
如果要从这三到五部里面，你刚刚列出来这些影响你，嗯，人生构成你这个人格特质发展的作品，
嗯，
那有没有哪一部是你最想推荐的？
嗯，如果是现在我个人最想推荐的是银魂，
欸，
嘿，银魂，欸，对，就是
为什么
这个 到尤其到这个年纪啦，三十啦，三一的这样子，我觉得认真的生活，维持你的就是保持你的正直跟善良，但是也要认真的幽默，
哦，
我个人很喜欢啦，我个人喜欢幽默的活着这样子，喜欢大家搞笑啊，大家讲开心的过活，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
那我想问一个，你是一个很常吐槽朋友的人吗？
现在是因为我身边不常，应该说我身边几乎没有人会吐槽这件事情，
啊，真的假的？
对，
什么意思？
就是我身边，就是我同时，你知道我同时，我发现如果认真要讲吐槽跟那个装傻，我身边几乎没有人会做这件事情，他们可能会稍微耍宝，然后我才会吐槽但是基本上我同时要都会，我几乎都是我在做这两件事情这样，对，就是偶尔要先丢一些梗出来，然后发酵之后我再吐槽这样子的感觉。
因为我会问是因为我前两天，嗯，上礼拜啊，反正我是稍微看一下，因为我之前英文看前三分之一没看完，然后其实我就基本上忘记他演什么，然后我就有再回去看一下，
嗯，
然后我发现银魂的那个幽默，我觉得蛮，一来是很吐槽，二来是他很像漫才，
对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我才好奇，你的幽默跟吐槽是同个概念吗？就是你在阴魂的这件事。
哦，吐槽，我觉得那吐槽只是其中一部分。就是刚好就像你讲的，就是阴魂里面大部分是那样子的表现方式。
好了，阴魂里面是蛮可以在吐槽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表现方式是那个样子。但是我觉得他的就是因为这两个元素对我来说就是很阴魂的，几乎是两条主轴在那边并行，然后 一路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嗯，所以我觉得哎、欸，很对我现在的状态，我觉得刚好这个、
了解了解
这样子。
但因为你刚刚说就是好比说像七龙珠你看不多，你没有看过他的漫画。嗯，对。但其实对我好像对你的认知，你其实漫画买的状况其实是蛮多的，对不对？从小到大、
哦、超多。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买漫画？你要记得你第一本买的漫画是什么吗？
哦、第一本买的，我想一下，哇塞，第一本我想一下、哦，嗯，应该是航海王、
哦、你也是航海王、
哦是哦、
应该是
那你是从哪边开始看？
哦，讲到这个，就是我第一次看到漫画的航海王是哦，我先说我接触航海王一开始还就是一样是就是
电视，
国中电视，就是那时候疯狂重播阿拉巴斯坦那边这样子，
对对 对
然后那配乐什么都是记得嘛。但是第一次看到漫画是也是国一，就是我同学他带，印象非常深刻，他带航海王单行本33、34
水之七岛那
个银狐佛克西那一集，
哦、佛克西
偿还偿还偿岛，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打那个 David Beck Fight 这样子，对对对，刚好那两集，然后我完全看不懂，因为第一次接触漫画这个东西这样子，对对。可是之后稍微了解了剧情之后，哎，然后开始收了，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个时候事情也没养太多，就从那边开始往后收。
那你是怎样开始了解剧情？因为你原本不是看不懂。
对，我朋友会解说。哦，讲到这里很屌。我国三的时候最印象最深刻，国三考完第一次机测，然后那时候《航海王》45集刚出。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为什么会记得那么深刻？因为那一集刚好是那个他们从斯巴岛，应该爆雷可以吧？
可以
可以。
斯巴岛不算爆雷，
名字都死透了。对，就是那个他们从斯巴岛打完回来，然后要烧美丽号那一段，超感人那一段这样子。对，然后是我朋友，我买的，但是在然后跟我朋友也是航海王迷，他就冲来学校，然后跟我借来看，然后但是他就一边跟我解说，我还没看哦，他就拆开来，然后一边跟我解说。翻一翻，我会被他感动到。他自己讲自己哭哦，他真的超疯狂的。然后重点是他讲完之后，我旁边的一个女生朋友她哭了，她哭的理由，她说因为我听他姐说我哭了，我被感动到这样子，超神奇。对，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那一集45集这样子，烧美丽号。
哦，原来那是45集。
你的朋友严格来说放到现在的话，他是那种初代的那种剧情解说型的 YouTuber。
哦，对对，没错，说不定是疯狂老爹，没有啦，说不定他是哎、欸，没认清这样。
但那时候开始，你就开始有买漫画的习惯。
哎、对对。
那你在买漫画上有没有什么小故事，或是你自己的一些癖好？
哦，我长。后来之后整理了一下，我发现我自己是看过之后，因为包含航海王我也是先看动画嘛，对，看到接触动画，然后看完之后我喜欢，或者我感觉上我喜欢，我才会去收藏它。
了解。
对对，我就是我很多朋友是会有新的出来赶快先去买一两本，然后反正然后如果不喜欢他就不买了这样子。对对。那我不是，我是看过我觉得OK， 到现在还是一样。嗯。但是就虽然说不好意思先自首，因为就是很多看网络上的盗版漫画嘛，对不对，漫画人嘛什么的。对对，风之动漫都讲出来漫画。对，就看完之后觉得还不错。我然后就说喜欢，我就会把它买单行本收藏回来这样子。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严格来说你算漫画党。
哎，我严格来说我算漫画党。对对，我大部分，然后我现在我大部分如果要接触一部新作品，我都会先看他的漫画。嗯，对，然后看完觉得 OK， 觉得不错，我再去看看动画。
所以说假如说他好比说之前鬼灭主要是因为动画红，
对，
但你还是会先去看他的漫画。
对对对对，我而且那个时候那个时期已经红到爆了，那个我印象非常深刻，我那时候在上班，然后可是红到爆，就是经费之呼吸嘛，就各种
对
各种爆雷的那个脸书上各种爆雷，然后那时候我还没看，然后反正我就是早一天上班，然后就是刚好那个没事，我就是把他漫画从头到尾一次划完。 两百段，对不起，对不起，自首一下，对不对？
上班没事看漫画，这不用讲了。你说你有一天看，把它看完就好了。
对不起，对不起，对对对对。
你这样大家很好奇，你那个是上什么班，可以这样一次把《鬼灭》看完？
这稍原因一下，假日加班啦，自主加班，哎，自主加班，看一下 OK 吧？没啦，反正真的就是我对他的最不好意思，主观个人我的意见就是他的漫画我真的就是全部一次看完，就这样，就这样了。然后真的就是我觉得动画是真的比较好看，
对
啊，
差很多。
哎，那你有买《鬼灭》吗？
没有，
没有。
我这有，我这有列，我看完，但是还考虑买不买的。
哦，
对，还有什么我的英雄学员、一拳超人、炼巨人都是看完还没有买，因为
还没完结嘛，对不对？
有些不是，有些是因为我目前为止是我家里满
了，哦，你
家
满了，
满了书柜满了啦，然后要买新的书柜才能再塞新的这样。
你判断评估买不买那个最后压垮你最后的那根稻草就是哦不行我要买那个判断点通常都是什么？
通常就是我已经进入剧情了，我觉得 OK， 真的就觉得这个不错，当时候当下对我的胃，我就会买。
所以你其实大部分作品你还是会有犹豫期，
会有。
但假如你假设你今天对某个作品犹豫，你还不确定到底要不要收，然后我就送你一本
哦。
那你将会把那套买完吗？
哎，注意哦，注意哦，送这个时候要分几个商岔路。第一个是，如果是我先讲啊，如果是这个情况，人家送的我不会买完，因为是人家送的。
啊，
但如果是自己花钱的，我在买自己花钱在买之前会犹豫很久。就在买之前是一条 line， 就是如果我决定不买，我就不买。但如果我自己花钱然后买了，然后买到一半发现哎好像开始歪了。但我会把它收完。
哦，你是这种人哦。
哎，我是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完美主义者，有点完美癖，真的是是这样讲。我收集东西就是喜欢，如果说真的他有出完一套的话，我干嘛？然后我会尽量把它收完。
我第一次听到用这样来形容完美主义，就是你买到一半它歪掉，但是你为了要满足你的完美主义，你还是把它买完。
对我先讲，就一样主观的，那个烧起来就怪我就好了。那个死神，好，当时
哦，死神。
也是印象深刻，死神
很多本，对
然后死神最终出了
75
吗？70几，反正70几，然后到最后一个篇章，就是最近在动画化的《千年血战篇》嘛，对不对？那一篇我漫画几乎没有看，我看了开头前面几集，然后大概那个，因为都完结很久了嘛，反正就那个，反正有一批人快死光了，就这偏大家认为的正义的那一方快死光了，然后我就觉得我超不合理。后面，但是我还是把后面的几集买完，七八本吧。然后我印象中非常深刻，我收进柜子里前，我连那个塑胶膜都没有拆。但是我
还是把勒索膜，
对，我但是我还是把它收完。
所以现在还没有拆。
没有翻出来，说不定有啦，说不定但不确定，说不定我弟有把它翻出来，这样子，对对对。
哇，你这个行为真的值得 respect， 难怪你空间会不够，
超级不够，有很多买了很多奇葩的东西啊。
那你还买了什么？
我跟你讲啦，就是现在讲起来超奇，也那个网球王子我有买，
网球王子。
对，网球王子大家都知道吧，超能力杀人网球的漫画这样子。对，
还是你说的是后面出的？
哎，都有，我第一部第二部都买。
所以你也有买新网球王子？
对，新网球王子我继续收。对，
等一下，新网球王子在演什么？
哦，先讲网球王子，就是他们那群不像国中生的国中生争全国大赛嘛，然后打赢了嘛。
对，
然后打赢了，然后网球。通常第二部会是他们的可能长大或者是后代嘛，
像
对不对？
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数码宝贝，现在就在播他们长大
啊。对。
那月前龙马呢？
月前龙马没有，他们就只隔一个暑假
哈，
而且甚至没有经过一个暑假，就是可能我有点忘记他一开头是什么，但是忘记要回去翻。反正就是可能他们就开始去集训，把那一群国中生抓去跟那个现在那个时候正在筹备要打全国世界大赛的高中生们一起筹备集训。然后挑出一些加入他们的日本代表队去世界比赛，然后现在已经比到四强快打完了，已经 对，
哦，还没打完哦，
还没打完，还没打完。
所以他从我们，
对，
我小时候看网球王子，就还是那些龙月前龙马、
啊啊，对，不会周助啊，手冢国光啊这样子，
海棠勋，
对，蛇球嘛，蛇球嘛，手冢区这样子回来这样子，对对，还是那些
局地英文吗？是吗？
啊，局外英文，
局外英文，对对对对，澳大利亚阵型的，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特技击球嘛，
对对对对，各种那个什么那个
月亮结局，
对对对，但就是有加入很多新的那个更中二的高中生们，然后那个招式也是你真的会
等一下，所以他们只过了一个学期还是一个暑假，
几乎是一个暑假，
哇，他们那个学期很丰富，欸，
超级，对，
不是那一年过800多天是不是
那一年可能有3650天，
超级
时间比蜡笔小新的时间还慢，
印象中是
他们整个在一个时间精神时光屋里面，
对对，印象中是好像还是有过一个学期，不知道，反正 重点是他们真的都那些都还是国中生啊，他们没有长大。
那你后面有看吗？因为你刚刚说可能死神你后面没看，那这个因为，
哦，这个我有看，
我会问是因为我几年前突然看到一个我不知道那是谁的招，就是有一个变成个超大巨人，
哦，
你知道这个吗？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
这个就是新网球王子。你知道那个，就是他那个大块，就是他要骑他的画面，应该在形容就是双打，然后其中一个人要展现一个巨大的威压压迫感。
对，
他准备发球，就是那个网球发球动作嘛。
对，
然后他这个大跨页，然后旁边三个人就超小。
对，
然后这个完全看不到上半身，跟机遇牛一样，这样子，
机遇牛
完全看不到上半身这样子。对，超大哦，超大哦。
虽然他那几个分镜，他都是大到他看不到上半身。
就那一个，好
像
是就那一个大
跨
页的，
他不是真的变巨人，他只是在描述他，
对，描述那个
他的那个
威
压
感，对对对。还有那个他们那个在旧网球，我在讲就是第一部网球王子后面有一他们有一招什么飞瀑泻地。就是发球，
对对对，
发球，然后就真的一个，你看起来就是一个那个瀑布，跟圣斗士星矢发招一样，就砰就下去这
样。因为我小时候印象最深刻是打到那个五感都没了，你知道吗？
哦哦 哦, 哦，
对
对，
那时候想说，看五感都没了，是要怎么打，啊？
对对对，剥夺你的五感，
对你听不到、看不到、感觉不到。
那最后解他的解法是什么吗？最后你就是发自内心有个声音。就是你热爱网球嘛，然后你就发光，你就发，对，发光，然后头发变绿色，然后你就直接破解了，这样子，真的，他的剧情真的是这样啊。
其实，
对，
我换个角度讲，就是其实用这样的角度看《网球王子》还蛮好看的，对不对？
很精彩。对，我没有，他大概前两三集还是正你可以理解的，或者你可以想象得到的那些招的正常的网球这样子，直到那个，哎，我觉得零式手冢的那个零式发球都还有机会那样子。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自己在看那个《彼岸岛》。
对，
然后我看到后面也是在想说他到底还可以再给我胡闹什么，然后还是可以有一些我想象不到说哇原来还可以这样画，哇也是蛮屌的嘛，这种感觉。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哇，你是我现在长这么大或者是我国中到现在遇到的第一个还有在看新网球王子。
对，
太屌，真的太屌了，
太神奇了，这样子。
你这样的完美主义真的是让我 respect 你。你因为小时候有买网球王子，买到新网球王子，你还在买。
对对对，而且很屌。我跟你讲，我的分法是这样哦，因为就是因为那时候看的前面几集，网络上他就是只经过那一个暑假，等于说基本上他不是分两部，你叫他让他是一整个长串都可以。
因为他根本还没毕业嘛，
对，他根本也不是
学长，根本还没毕业嘛。
对
对,
对，下一个篇章，因为像我自己小时候，我们有看，应该都有看过《灵异教师神眉》。神眉在近几年有出一个新套叫 Neo。
哦，真的哦，这我不知道。
NEO， 但是我也没看，但是我印象中反正就是好像几乎是截然不同的故事吧，不知道那个网友可以纠正一下，因为我真的没看，我只知道有这一部出现。对，那对我来说，那个可能中间隔或者它里面的就完全不太一样，
是是是，
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两部。
对，
对，那我可能就不没看也不会熟。
了解，
对对对对对。
我们回过头来，就是我们刚刚你推了那几部嘛，那我听到你第一部是《幽游白书》
啊，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件事蛮特别的，因为好像大部分的人，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看，可是《幽游白书》应该不会占就是第一部这么关键的这个角色。你觉得《幽游白书》是哪边吸引你啊？在你小时候？
哦，他简单来说，他是我第一个接触到的动画，就是你要能理解，就是说我可能小时候第一次看得懂电视，也不是看得懂啊，打开电视，然后就第一次看电视，然后看到的动画，可能就他，然后也被他吸引，然后就看完了，对，然后也或者说，因为那个时期小时候还有很多的那个像机器合体机器人啊，
对，
什么元气小子、绝对无敌雷神王嘛，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然后什么魔动王啊什么的，那些可能就我就那些可能相对他每一集就真的很单纯，就真的就是、就真的就是哎、真的那个。一个日常事件，然后那个坏人出来，
对对对，
一个坏的机器人出来，然后机器人出笼打败他，结束，
就每天一个公式这样。
他比较像那个每个30分钟会有个新的反派，然后主角在那一个集数里面就会把他干掉，所以那边的故事都其实蛮单纯的。
对哦，然后你就会很单纯的知道说，哦，那个就是因为看起来就很邪恶，嘿，我要来打你这样子，哎，这样子，对对，然后危害人类，然后那个对之类的，对，然后直到就是真的是也同时，然后看到《幽游白书》，可能那就是第一次接触到就是有这种连续长剧情的，
嗯，
对对对，对当时的我来说连续长剧情的，而且就是你可能就需要一次看个。
好几集，
对，好几集才知道说
他的起承转合，
对对，当下在演，所以有就叼住，然后但之后就真的是。几乎每次重播就必把它看完，这样子。
那我想问一个，所以你有看真人版吗？
真人版还没有看。
那你有想要看吗？
我会想看，但是因为我没买 Netflix， 不好意思。
OK，
对对对对，我没有买，我没有买，对对对对，刚好之前的刚好暂时停，还没续订。
啊，懂懂懂，
对对对对对。
那小时候看《幽游白书》有没有哪些桥段，或者是哪个角色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
哦，一开始当然就是那个怎么讲？一开始当然是那个暗黑武斗会，
对，
大家一定都知道护羽里地，
没错，护羽里地
那全身肌肉真的是最那个设计感超突出的那个反派这样，然后护羽兄这样子，武斗会看完，但后面是仙水篇嘛，
对
那边
对
对，那仙水反而是我整个幽游白书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反派。
哦，
没
错，
反正就是，因为毕竟他整个身，其实身材他描述的很好，腿又长，然后
有点九头身的感觉，
对，九头身，然后就一个 model 的感觉，然后那个拽感跟那就是他的强大给他的拽感，
对，
再加上他的里面的一些剧情，然后会发现哇。有别于真的，我觉得就当下的职业就有别于一项，可能甚至更有别于护羽里那种很单纯的就是要抢要打倒被打倒那种感觉，他也有一些在搭配他剧情，对，会有一些你可以稍微你会，我觉得他会引你去更能够引你去试着去换位思考，去当就是进入那个仙水的角色去想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你们有办法科普一下仙水这个人的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哦，
好，
你说。
那我来，因为跟许博最近，我们其实原本有设定这一集想聊幽游白书，所以我去看一下重看仙水的一个这个角色设定，是因为他本来是个人类，然后他是幽助之前的一个灵界侦探，然后他原本就是最，
对对对对对，
他原本是最那种，
对对对，
最有正义感的，
对，
然后看到妖怪都要杀掉的，然后但他有一次的任务里面，他意外看到。人类比妖怪还残忍，所以他对人类非常失望，他决定也把全人类都杀了，对。那其实你刚刚那样讲，我有点好奇，说你比较能带入仙水，可是仙水有七个人格，
这个讲到不是说带入，应该要讲怎么讲比较精确，应该是说就是他的整个当时的剧情走向跟他的人物塑造，会让你不会很单纯的觉得说哦。这个是一个就是单纯的更强的反派出来，
这些想法是你小时候在看就有感觉的吗？
小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形容那么具体，但是我可以现在可以稍微肯定说，至少我当下又觉得他跟护羽或跟以前那些很单纯的反派
不一样，
不太一样，对，不太一样。对，再加上可能剧情加成比较多。
我想再问一个是你那时候几岁啊？
那个时候。
大概
六七岁，
这么小？
对啊，对对对对对，因为我有讲我这边讲一个也是小故事，因为会应该是这个年纪，因为那个时候大班我们有一次大班一毕业就是要准备升小一嘛，六岁七岁这之间，然后反正有一次是我们家我跟反正我爸妈带着我跟我弟，我们去南部旅游，然后去亲戚家借住个一两晚这样子，然后那个亲戚就有他的小孩，然后刚好都比我大一个高过那个高中，当天晚上就是应该说到的时候晚上，然后就一进去，然后寒暄完之后，然后他说那小孩去跟哥哥玩这样子，然后一打完招呼就看到他电视上就是显示。就是那个 Sega 的主机在玩那个，就是《幽游白书》。然后我好像记得，因为我会那么大决定，可能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有看了， 所以我会知道说那是幽游白书，然后我会知道说他在玩幽游白，然后我很想跟他讨论，只是那个人都不理我这样子。对 对, 對，他说那你要不要玩，你要玩，然后玩一玩，然后都会骂我，你这么烂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对, 對，所以可我应该这样子，所以会稍微回推，我确定跟那个
年纪是六七岁，
那个年纪就看过了。
因为我六，你六岁如果就感受到仙水是一个不太一样的反派角色，其实蛮特别的、欸，在这件事上蛮特别。因为我刚刚想问你，是因为你说《幽游白书》是你的第一部，
对，
我觉得有点早，欸，有点特别，是因为像我会讲我的第一部可能是《数码宝贝》
哦，
可是
我的印象也是《数码宝贝》，《
数码宝贝》那个给的那个方向感觉，整体的故事教确实就是给小朋友看的，
嗯，
对。
可是因为《幽游白书》讲白，特别是我们长大回头再看，它其实有很多比较大人的反思
啊
在里面，
啊，对，
就以前小就是比较儿童像一点，他就很明确跟你讲勇气、冒险，
没错，
希望，
没错，
等等等。但是《幽游白书》不是在往这个方向走了，
对，因为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啦，你会要回头来看，像真的富坚作者给我们仙水太多的可以思考的面向，包括你们刚刚讲的他的七，他是七，他后来原本一开始是说那个篇章一开始是说就是有七个人会来毁掉这个世界，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在前面的剧情当中都是有，他又找了什么医生啊，
他有一些，他有大概有六七个其他能力的助手，
对，其他能力的助手，这七个人，但最后发现那七个人其实是
仙水
他自己的七个人格这样子，对对对。
我觉得我刚好像仙水没有讲的特别清楚，我把它补完整一点，就是仙水他有点像是他发现人类的堕落面之后，他开始在怀疑自己过去的正义是不是对的。对，然后我觉得怎么讲，我们刚刚有讲到那种我们小时候看的一些卡通里面，就是那个反派角色就是我要毁灭世界，我要怎么样。其实甚至我觉得在人物的造型设定上，你一看就知道他好像是主角的另外一个光谱，相反边，就好比说我举个例，像虽然你可能七龙珠看不多，但我想举个例是我们应该很明显能发现七龙珠的基纽特战队，一看就是反派，就是这种感觉。可是仙水他严格来说他比优助还帅，
对
对，帅呆了，超帅。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最近在重看幽游白书，我发现一件事，就是不止仙水，甚至好吧，护卫旅弟确实不是帅的，但他有一个他的可能直男会被吸引到的魅力，
很阿诺。
对，蛮像阿诺斯瓦辛格。
长大之后我长大之后了解，我也了解，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觉得护卫有一种男人的浪漫，
对对
对
对 对,
對，那种感觉，虽然说很执拗，但是他就是那个男人，对，
因为我回头看才发现，其实在护卫旅弟之前，在更早，好比说因为幽游白书当年动画最开始红的是那个四圣兽那边，
啊，
在武道大会之前，其实四圣兽就已经蛮多讨论了，那四圣兽里面最后的那个四圣兽的 BOSS 是朱雀
啊，朱雀，对，
朱雀也蛮帅的，撇除前面可能玄武跟白虎比较像是一般反派，你能想象。我觉得后面我意识到富坚的反派里面，先不论他们动机都比较有层次之外，他光造型上我觉得他们 单拉出来做主角或做番外篇都没问题
啊，真的。
甚至我才意识到，干，难怪到现在幻影旅团还是很有魅力，幻影旅团每一个人都超帅的，
帅
呆
了，
真的，他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比雷欧利跟小杰还帅，
肯定比雷欧利帅。
对，我知道我要讲什么，也比桑原帅，啊。
我讲一点，我当初我最早第一次看完《幽游白书》之后，我小时候可能到现在还是我第一个最喜欢的，其实是藏马，而且是妖狐。妖怪的形态这样，我就觉得那时候觉得，我看长发男帅呆了，真的
第一个诱惑到你的长发，
真的还不是南野秀一形态哦，是
妖狐
形
态。甚至我想讲一个，就是我这年回头看，就发现富坚的角色，撇除可能幽助跟小杰，我们就举讲幽游白书跟猎人好了，就撇除幽助跟小杰之外，他的其他角色其实动机跟层次都比较复杂。好比说像藏马，我觉得超酷，就是藏马在后面有一些关键的打斗，他比对手还狠，可是他平常跟幽助的相处时，他其实还是有一个他基本的原则在，当有人破坏到他的底线的时候，藏马的手段可能是毫不留情的，
对，
因为藏马跟飞影本身不是人类，
对，
所以他们还是有一些他们
魔性在，
他们的魔性，对，
你知道讲那个对天藻那边吗？
没错，
对，
没错，而且他把天藻干掉之后，幽助本来上墙去关心他，然后藏马那个脸是幽助一看到那个杀气，他还不敢接近，
没错。
我觉得这件事就是到底什么是好人跟坏人这件事上，其实富坚在也有白书是1990年开始连载的作品，然后猎人是1998年开始连载。那我觉得长大后回去看这些作品好玩，我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的就是 当我们看完猎人看到一个阶段理解了富坚后面创造的不管是主角这边的角色或者是反派这边的角色、嗯、你再回去看他也有白素那边的当作我觉得我会把它当作是他在练习跟摸索的阶段、嗯、他已经有一些他想呈现的东西、嗯、然后跟当时的一些主流跟他想抗争的东西、嗯、
他在尝试啊
对因为其实跟大家补充一个就是因为我白书在当年其实就算是一个蛮离经叛道的王道漫画
对
因为事实上富坚义博他其实并不是很想一直画下去嗯，但他又不得不画，是因为在他同期的一些，好比说像应该在七，他还在连载《幽游白书》的时候，《七龙珠》已经完结了，所以当时的出版社需要靠他的继续连载来维持他们的收入，嗯，所以他不能说断就断，嗯，但在富坚在这样子的压力下，他还是试着藏了一些他想要表达的一些东西，包含到网络上有一个大家其实如果查资料都查得到，就是在幽助在打倒仙水的时候，嗯。其实幽助是有点算 bug 式的把仙水干掉
对
他在那边突然变成他是魔界的雷禅的儿子他突然有一个突然爆发一个力量把仙水干掉
对
那其实仙水是被一个莫名其妙的方式解决掉的
对
而且仙水他跟他的另外一伙伴叫树
对、嗯、
那他们其实有一点是
好基友
对好基友那同时他们输掉这场比赛因为有时候好比说像我们看到了过往的一些王道漫画里面有些角色是输了之后他是被主角感化的、嗯、但在仙水这边他们是没有接受幽助他们这样子的做事跟逻辑还有他们的价值观、嗯、那树他带着仙水离开的时候他说你们再去找下一个更强的人打败吧其实这个后面富坚有证实说这是他当时对王道漫画的这种战斗漫画他想提出的反思、嗯、跟他的一些无声的抗议、嗯、在这个点我觉得哇富坚义博他在过去的一些反派角色的层次跟动机开始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因为 我后来又会回过头来想说好比说像猎人猎人最感动我的地方不是正派的角色是蚁王跟小麦的感情
哦，蛮多人应该是那边的
对但他是反派角色呢、嗯、
对
对他是反派他不是正派、欸、嗯，对这件事很有趣那你们因为 我看完我最近回头看幽游白书然后感受到就是哇富坚笔下的反派真的非常的有魅力嗯，然后我才开始在思考说那我成长过程中有没有哪些反派角色其实也是对我来说有蛮不一样的影响嗯，对但在我回答之前我想先问你们有自己有没有过往有没有喜欢哪个反派角色
许博先
我先是不是
有你有答案吗、哦、嗯，
猎人真的是比如说富坚写的反派真的很棒像我这样我看猎人的时候我也是超爱西索
嗯，对，
西索真的是
哇，太有魅力了
超爱这样子对对真的想买一尊就是 公仔
对
供在那边这样子然后不要说西索啊雷扎
雷扎
营造出来的那种感觉这样子
算雷扎我觉得严格不算反派
他
比较算是一个过程中的 NPC 教练的感觉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但就是那个他真的角色都塑造的很好啦真的必须这样讲、嗯、然后如果是我的话我想一下哈
你有觉得西索是护羽旅的延伸吗因为他有点像是他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哦、可是他没有对手他在一手在塑造他的对手
哦这个我没有想
过因为其实幽助在打护羽旅帝那边他护羽旅是一直在逼幽助成长他在塑造自己他的敌人
对
对, 对那西索对小杰其实也是一个同一个概念对只是没有护羽旅那么激烈 他放这条线放比较长
哦对 对, 对
他给小杰比较多的时间成长
人家养萝莉他养正太对对对哦你讲到这个让我 对 我以前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天空斗技场那一战啊西索对战 那一战战很精彩嘛就是小杰用石板攻击嘛
对、
啊、然后那个终于一拳重重的打在那个西索脸上、嗯、对, 对但是 我那一段印象最深刻的是中文配音的那个播报员然后他就是打完之后嘛然后两边分开之后然后 就突然两个就是面对面往前走然后那个播报员就是哦那个女生、嗯、哦她的声音就是有层次的那个对对然后真的是有层次的那个哦你知道吗上去然后两个面对面之后小杰拿出那个号码牌给她
对
然后再开始这样子对 对, 對可是那一边真的那一战真的我你一讲我觉得那一战就很符合你刚刚讲的、嗯、真的是那个西索有在培养的感觉吧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啊
反换我了吗
对, 對, 對
还是你要继续
那我讲一个我自己除了富坚以外的那个反派好了、
okay.
我讲一个等一下我这边太多
太多
你都可以念啊
对啊哦 反派的话，我先不讲说很推的，但我讲印象深刻的《航海王》就一个，那个我《
银狐佛克西》
不可能吧？不可能是佛克西啊，
那个是
搞笑担当的，
搞笑担当的屁股头这样子，屁股对那个。唐吉哥佛罗明哥海贼团的粉红先生男人的浪漫。
我补充一个，就是最近不是有一些那个海贼王的一番赏是那个小时候回忆了吗？然后就是会有好比说像maybe 乔巴跟大特希尔克，然后鲁夫跟
杰克
之类的这种对比，然后就是他每个角色几乎都有出他小时候的回忆，
对，
粉红先生也有。我有看到我吓到
一套扭蛋是吧？
但他好像是出资料夹了，对，只是粉红先生也有在选角里面，就是哇，粉红先生，因为粉红先生那一段算是德雷斯沃萨里面比较感人的一段，
真的，
对，
甚至是看完真的很懂弗朗基会边哭这样兄弟这样子，
对对对，
他们
是一个绅士对决，
真的粉红先生那一段真的是哦。精彩的，我本来一开始就以为想说，哦，就是看到他造型就觉得说，哦，还是又是一贯的尾田的幽默，就是他基本上就是会真的是很特别的那种角色设计，然后就看，
因为他长得，因为他实际上就是他露着肚子穿个婴儿装，然后又穿得很像黑道一样，
对，然后嘴要含个
奶嘴，
然后戴墨镜，
对，
然后对，就是那个一个中年大叔这样子穿这样子，对，然后就殊不知他这样子都是有原因的，感人这样子，
好
吧，那现在换你这样子，不然讲太多了。
因为刚刚这个问题是临时才问我，然后我认真想一下，然后我想说不要讲个太拔辣的。然后我刚认真想，我想到一个啊，但它不是日本漫画的，但它是美国动画。
OK，
对，反正我们一开始第零九讲，我们不一定会都会讲漫画嘛，
当然。
然后我刚刚想的这个，我觉得这一个角色蛮可以讨论，至少对我而言，是《圣诞夜惊魂》的 Jack。
他算反派吗？
他在圣诞节村，他就是反派
啊！我这个很有意思，因为
有道理，
有点像是他是反派，他又是主角。
对，
哦，
那你很难定义他到底是不是反派，
有道理。
但他做的事情其实是反派，
所以这件事是在立场跟价值观观看的
对对对对
观看的点不同。
对，对对对，
就是如果我们是被他恶搞的那些居民。他是反派，那我们站在可能上他的视角来看，他其实不一定是反派，他是主角，
他是万圣节村的英雄，但他是圣诞节村的反派，
有道理，
就是他绑架了圣诞节村的圣诞老人，他还能不是反派吗？
对
对啊，都绑架了，绑架重罪
啊，绑架人，
绑架人嘞，天哪！
对，所以你刚刚问我，我认真想一下，这个应该是。蛮有趣的回
答，完全没想到你是这个，因为我其实我有准备一些，我先列了一些我喜欢的反派，然后他们在反派的设定上，我觉得各个意义层面不同。因为你刚刚讲海贼王的时候，我很怕跟你撞，因为我想讲一个应该也是大家都很喜欢的角色是 Mr. 二，因为冯克雷斯他本来是反派，可是他也有点像，他跟香吉士也打了一场互相 respect 的对决之后，
对，
甚至他后面变成伙伴。
对，
那我这边我想要。开始延伸发挥我的功用。
来来来。
在海贼王的世界里面巴洛克华克真的是反派吗？好比说 Mr.2 这个角色他加入这个他加入是一个公司。
对。
那这个公司他真的是有正邪之分吗？因为他可能其实帮了很多人。
是。
但我另外想提的是应该也是其实就是海贼王这个作品有一个核心在讨论的、就他们都是海贼，
对，
他们
的反派是海军，
对啊，就是那在这个里面他能算，就如果我们说鲁夫是海贼，但是这一个作品的反派是海军，那等于是海贼是正派，
对，
那
对对对，
那 Mr. 二他到底是正派还是反派？
因为他又来跟海贼打，
对，这样子会变得很复杂。
可是因为这边是变成是他的老板，
对，
想干坏事，
对，所以他后来变好了，只是我觉得有个程度是因为他离开这个公司了，所以他等于是他可能原本也只是拿钱做事，那这样他我们还需要定义他是反派？就我觉得这是一个讨论，
因为我那时候在看回想一些比较有趣的。这个反派问题，然后我才意识到，我们再回到刚刚附件，就是严格来说，猎人没有反派，因为他们都当上全职猎人之后，他们只在做任务该做的事情，
他们
是工作，他在接的是任务，附件用这个设定把善恶，因为我们其实刚才讨论的东西就是善恶是否是二元论，对，然后附件用这个设定让，他们说他们去打蚁王。蚁王不一定是敌人，只是他接到这个任务，他必须把蚁王给铲除掉，这是他的工作。对，他在猎人里面，他是用了这个设定，把善恶二元论的这件事变得更有趣。
我觉得这件事会变得有点可以讨论的，变得有点复杂。是如果就是过往比较单纯的善恶二元论的这个概念里面，其实反派他比较像是想集权统治的那一个人。
对，
然后先不管他做的事情道德不道德，但他就是想要获得所有的权利。
是，
但这件事会又变成那获得权利，就你能确定他把权利都拿走，真的大家就比较不好吗？他只是画起来长得比较邪恶而已啊。
对，我这边想到你这边讲到，我想到一个更经典的角色，《进击的巨人》的艾莲。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他本来是主角。
对啊，
但他到最后他
中间有一段是反派。
对对对对对，
但这就是价值观跟立场的问题。
但因为我是不知道那个时期的就是社会氛围到底为什么会把反派或是大魔王变成是以集权就是掌握统就想统一天下 是一个邪恶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是
我觉得是在设定上这样大家比较好理解，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他设定了这个设定之后，就是他要统一天下设定，但是他有多加一个事情，我觉得是辅助让他变成更邪恶，就是他会滥杀无辜。
手段残忍。
对，就他手段残忍。对对对，他不道德。但我觉得变成另外一头，就是如果他道德了，那其实这件事就变得很难讲。
没错没错，因为小时候如果就是刚刚讨论到就是一开始讲那个仙水嘛。
对，
长大之后就会因为有漫威，
对，
就会联想到沙诺斯，
对
对，然后小时候看过幽白书，知道仙水这个角色的塑造，我长大第一次看沙诺斯，我就可以稍微可以理解他想做的事情。
哦，沙诺斯，你一开始就
我一开始就因为完全就是我觉得他就是跟仙水一样的思维，他就是一个对他又想做的，他并虽然他做的事情在当下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就像讲的，好像不太对当下的方面不太
端，
对，
他比较
极
端，
对 对, 對，但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他的理由好像真的是很以他的角度来说，你不能说他错。他只是他的方法用的是那是他选择的方法这样子，对，这种感觉这样。
我在准备这一集的时候有在思考，比如说因为毕竟我们是从富坚的仙水这边去延伸到反派这个角色，然后我就思考到好像幽助跟小杰这两个作品的主角，他们的动机都比较单纯，然后他们的价值观也比较稳定，那富坚是借由他遇到的敌人跟反派，然后让他去跟幽助跟小杰的价值观去做碰撞。我觉得这就是很像我们长大面对这个世界的概念。有一点像这样。然后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但我查到的资料有一个是富坚他不太喜欢让作者的个性太投射到他的主角。所以
白话文一下，
就是他不希望主角会做他会做的事。
有主角他说小杰不会做富坚会做的事，
对，因为富坚超级讨厌小杰。对，因为他是有说，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资料。
哦，大超大超。
就是他说为了防止角色成为作者的另一个自我，他说我都刻意在每个角色中加入我难以接受的价值观信仰跟爱好，而小杰就是最突出的那一个。然后所以反过来说，富坚很喜欢他每一个反派，因为富坚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喜欢阴险或者是狡诈的这种个性。对，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还有查到一个资料是他说他在大概在中学的时候，他就感受到他自己比起表面美丽的东西，他更喜欢里面有肮脏部分的东西，他觉得更有魅力。他说他在中学的时候还画了一个图，是他家里背后面一个臭水沟旁边开出了一个盛开的紫阳花。然后他觉得那画面超美，只是在肮脏的环境开出美丽的东西，对他来说这最有吸引力。我觉得他这个形容有点像是西索啊，我觉得这个形容有点像西索。对，他说他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原因，但他的很多创作基础是这样。所以我去找到这些资料，然后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刚才讨论反派这些善恶二元啊，是仙水啊，护玉帝这种，他确实在他的角色里面好像有很多在反派里面有更多更缤纷的色彩。
因为可能感觉就是这样讲下来，就是富坚好像都赋予他的反派更多了一两层让你思考的点。
对，
让你没让他没让角色层次丰富起来，让你不会那么单纯。你说说你在思考的时候就开始不会那么很直接说，
对对对，
哦，反真是坏人这样子。坏人，对，他坏吗？坏这样子。
而且我在回头看幽白书啊，就是不是每个单行本有时候都有那个角色人气投票吗？幽助没有拿过第一名，欸，
哦，是哦。
第一名都是
飞
影，再来才是幽助，然后伤员。
飞影是比较帅，
因为以前我们小时候看海贼王的投票，不可能有人赢过鲁夫。
对，
但优助没拿过第一名，蛮好笑的。
哦，有点出我意料，是真的有点出我意料。
是是然后我帮富坚这边做个小结啦，就是不是做那个小结，不是
结语，
对，小结语，就是因为我查到一个我觉得非常棒，他讲过的一句话，虽然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插进来，然后我怕等一下我们继续聊会忘记。
好，
我想分享这句话，就是其实好像不是富坚，是不是富坚说我不太确定，但我是看到有人整理他的访问，有讲到他说富坚的角色啊，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我们都知道富坚很喜欢游戏，很喜欢设定，所以我们从游戏这个概念。能够共同游戏下去的人就是伙伴。这件事在《幽游白书》里面，藏马跟飞影就是这样跟幽助合作的。然后能够提供更多乐趣的人就是好人。那相反的，如果我今天没办法提供乐趣，我们的立场跟价值观可能就不一样。对，好像我觉得这个讲的蛮厉害的，
蛮值得省思的。思考他的角色这样，
因为我觉得应该时间差不多了，
时间差不多没有。
然后我想。开一个话题，就是你们觉得在你们自己认知中，我们先跳脱就是什么幽游白书什么的设定，你们自己觉得怎样可以判断一个角色或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反派？你们自己的价值观里面，因为我有个很明确的答案。
哦，好，
对，因为我自己有想过这件事情。
好，我很直觉的想这件事，我的答案就是纯粹的恶。
好，纯粹的恶，
纯粹的恶。哎，他没有干，他只是想作乱。或者他真的就是比起善良想要扶老奶奶，他看到了第一眼他觉得他想要踢他，这种感觉就是他是纯粹这种感觉我觉得对我来说
okay,
他可能就比较容易成为反派这样
OK,
我讲的比较可能没那么精确，我的比较像是他有一件他想做的事情，他贯彻到底，他不管别人怎么看，他就可能是反派。因为这件事比较，我不知道你们在这几年网上有没有看到一张图，是一个老奶奶说的，就是某个人只要在他所努力的道路不断的努力下去，他就可能成为别人故事里面的反派。
没错，没错，没错，那个我有看过。对，
好，我的答案是历史会跟你说他是不是反派。
还觉得你这个答案蛮取巧的、啊
在这边结尾我觉得很棒。
对，但讲得很好，因为这个会回到我们最喜欢的二十世纪少年。
对，
哦，
因为写历史的就是正派。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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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历史会跟你讲谁是反派。
对对 对, 对, 对，因为这就是写的那些人，他可以掌控嘛，他可以告 对,
对
啊，
对，
这是好，这是很屌对啊，因为自己。讲到这边，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历史，所以才会后面才会
我自己很喜欢历史，我突然这样开一个新话题，
所以才会有喜，因为我是三国迷，所以看到《火凤燎原》真的超爱这样子，很推，好不好？也是可以很值得去看这样。所以历史真的就是，因为我爸也跟我讲过这句话，对，就是那是掌权者，而《火凤燎原》里面也很常 Q 到这个点。对啊，你后代人会怎么写你？因为你那时候三国乱世嘛，
对
啊，有些人我们有些印象知道曹操是枭雄，有些人是坏蛋，
对。
可是那里面就跟你讲说，你为什么会后世人会觉得他这样是坏蛋？他不是历史写的，当下那些人写的，那些人就是在那个时代胜利的人，他才有资格，或者他拿起笔写你，
对啊，
是，
对对对对，写把你写好或把你写坏，说不定不是坏蛋这样子。
啊、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逻辑是，其实两边都是反派。但是实际上为什么要赢？赢就是为了写历史。
我跟你讲，对，没错，
所以
你讲得很好。
他们争那个赢家是因为他们想成为正派。
OK, 哇操，可以非常可以理解、
啊、了解了解。
因为毕竟我自己有创作角色，就我自己的工作上，所以我很认真的思考过，就是角色个性这件事情跟正反派到底有没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我有去思考过正反派这件事情。我的逻辑是我们创造什么样的角色，因为毕竟如果我们做一个作品，一定会是某一个立场往下延伸。但是所有的反派赢了，他那些反派其实都就他们就会变成正派。仙水打赢幽助，仙水建立的那个价值观就会是那个新的价值观。
对，
那他就是那个世界观里面的正派。
对
对，所以我自己有时候在看网络上讨论正派反派这件事情，我是觉得没有需要一直讨论。
好意思。
对啊，
好。今天聊到这边非常开心，我们又聊到一个我们完全没有预设的方向，然后我觉得因为我最近有在想，就是我要拿什么标准来看我们聊这些节目， 就是一来是我自己也想听啊，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判断标准、嗯、二来是我们可能在对话的过程中聊出一些我觉得有收获的心得，是我在聊之前不会有的、嗯、那我觉得这集节目就有价值。
嗯，
好，那
我补充一个，然后你再看要不要剪到里面去、嗯、
没问题，来，
就是我会讲这个概念是因为我觉得我讲这个例子可能有点小危险啊，反正我就讲，
嗯，
就是我想讲北韩的概念啊。
OK， 好，
就是大部分的北韩人，就我看到的资讯，大部分北韩人其实不觉得他们过得很不好。
嗯，没错，没错。
对，就是，然后因为就是会有一些脱北者嘛，那他们其实这些脱北者离开北韩之后，他们会觉得有件事很奇怪，是为什么电要花钱买？
哦，
因为北韩的共产主义是政府会提供你的电，
嗯，
就是政府会提供你很多民生需要的能源或资源，
是，
所以他们离开北韩之后才发现为什么，就是他觉得他其实有些脱北者是觉得其实南韩比较困苦，他的概念比较像是当你人在北韩，你不知道这个世界外面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不自由。
对，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里面去讨论正反派会是一个有点像假议题。
没错，
那就是取决于你的世界，就是或是你的眼界，或是你所在的环境里面，你实际上你喜不喜欢这个环境？你不喜欢，你随便都可以说大家是反派。
嗯，
对，但是真的有意义去这样子评论嘛，其实也不一定。那我觉得这件事就是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些作品里面作者可就是想试着让大家思考的点。
对，
对啊，
虽然不一定说讨论 不一定有意义，但我觉得在这些创作者里面他有意识到这件事不能只有这些面向的讨论。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才会有我们这么多作品里面有这么有个性的反派角色。
没错，没错，
对。
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许博来到我们这期节目、
yeah.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那我是吕安，
我是 Gary，
我是许博，
大家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